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学员台长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啊，大家好，大家好。
啊，首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祝贺新年快乐啊，龙年大吉，龙腾虎跃。两位过年过得怎么样？
很好，这个跟咱们这个一些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了聚，很好，很有年味。
嗯，
对，很不错，很不错。
顾博士在哪里过的？
我就在西雅图啊，要干活。
干啥活？
要带周末要带人看房啊，这没办法。
嗯。据说现在房市又好起来了是吗？
对，因为股市好了，然后这个而且年轻人他都知道要减息，所以说都蹦出来了，但也只限于贝尔维尤这一段，外面还是不行。
嗯，有意思啊。那中国的春晚有人看了吗？你们
他没有？我想看的。没有，我就看了一看了几眼就过去了。
嗯，顾博士呢？
啊，我看了一点点，我看了一点点，但是我后来发现另外一个拍的挺好的，就是那个河南电视台，他拍了一个提前一天放了一个什么春晚，哎，他那个拍的倒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春节晚会的那些倒是看了一下没什么味道。但这个春晚拍的倒是还是不错，推荐你也去看看。
河南卫视推荐什么？河南是吗？
哎，对对对，他弄了一个。
还是湖南卫视啊？湖南卫视。
河南、
嗯。
我们的那个这个中国人的祖先发源地。
嗯。
河南，他们弄了一个春晚，叫自己叫春晚，然后他用了一个不同的表现形式，还不错。
嗯，挺好。那我们就鼓动我们听众去看我们的春晚，不过是在正月十五啊。
好的，好的。
那我们言归正传，这些天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还挺多的，美国也很热闹，然后那个中国那边也很热闹。先讲美国的，就是，前不久，就是拜登跟那个特朗普两个人竞选的时候都出了点问题，感觉就是特朗普的话他好像在说，如果北约国家欠那个欠费的话，就是不交年费的话，如果他还鼓励俄罗斯去打他们，这个让北约的国家听了很毛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很多人怕的就是你特朗普上了台，这个俄罗斯就要侵略很多国家，这样子这个西方的这些秩序都给打乱了。然后拜登的话，他本来是有个案件，就是说他的那个有一些保密的文件啊什么的，他当副总统开始可能拿回家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经过这个 FBI 也好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就是不对他起诉这件事情本身是好事情，但是说的原因是他老年痴呆了，都记不清楚了，这样子正好被共和党抓住把柄了，说拜登这么老了就不适合当总统，所以呢这两个人当那个就是美国的公民选民 今年要做这个决定，究竟是选一个老的已经老糊涂了记不清事情的人当总统，还是选一个比他稍微年轻四岁，但是对这整个国家对整个西方阵营都有威胁的一个人当总统。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胡博士你先说。
啊对对对，那个我觉得 FBI 里面应该也有一些那个共和党的那个支持者，他的确搞得这个让人崩溃，而且他写到那个文件里面说问拜登什么问题拜登都不记得了，连他儿子的这个去世的时间也不记得了，搞得那个拜登不是发布会上要开始骂他们，但是好像现在拜登的这个体力下降是很明显，他骂着骂着那个口音好像也不对，就是说他开始想骂，骂的骂着骂到半截好像又忘记要骂什么了，这个反正这个事情也是我看见现在这个新媒体的宣传啊，尤其是 TikTok 啊这种视频啊铺天盖地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回复也不能说所有的回复的人都是共和党的人吧，但是所有的人都表示说非常震惊，说这怎么还能在这里继续做总统，他就是而且现在这个有的东西也不是剪辑，他就是直接把那个片段拿出来，的确这个拜登有好多这个话说的颠三倒四，让人真的是，今年正常来说如果民主党想赢的话他们赢面还是很大的，但是现在看来感觉这个民主党还是很危险的，尤其是现在通货膨胀率还这么高，大家也是很不开心啊。教授说吧。
哎，我基本同意这个顾博士说的这个意思啊。今年的话本来民主党一般的按照两党的传统啊，在任的总统如果要求谋求自己党内的提名，然后的话呢一般都会获得提名再次这个寻求这个再选啊连任。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说尽管民主党基本上也确定了，但是民主党最近内部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年轻一代的后生年代的呼声，就是说这个老东西80多了大都说不齐全了，然后颠三倒四说了前边忘了后边，让这样一个人来继续领导美国，这个东西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大家在民主党内部一个要求年轻的这一代上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候选人啊，这个就是叫 Robert F. Kennedy Jr. 小肯尼迪啊 ,JFK, 小 JFK, 他就要挑战老拜登在这个民主党内的这样一个再提名的地位。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是蛮有意思的。原来我们都在期待着可能是两个，一个80多岁的老人对决一个70多岁的另一个老人。包括特朗普。特朗普最近刚才小儿台长提到的就是说，嘿，这个因为这最近这个 Tucker Carlson 不是这个采访普京就把他的这种对外扩张的嘴脸暴露无遗，在这次他认为我这个你这个啊欧洲对我啊搞东扩，我就要反击你，我就是自然而然我就要啊把这个乌克兰扩到我的途中啊作为我的一个就是 buffer zone 啊就是一个缓冲地带。那么我也有必要也可以继续再向欧洲扩张。那么现在的 Trump 现在提出这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欧洲是你们自己，你不能靠美国的这个纳税人出钱来保护你们欧洲，你们自己应该加大你们的国防投入来保护自己。 所以呢 Trump 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嘿，让普京大帝把你们干一下，你们就该出钱了，这你就该认认真真的准备怎么样保护你自己了。
嗯，其实我想法呢，就是拜登那个，有点被过度解读了。就是其实拜登过去这几年也没有出什么纰，我觉得没出什么纰漏，因为这几年还是国际上面出很多大事情啊，不管是俄乌战争也好啊，然后跟中国之间新冠疫情也好啊，拜登处理的还是挺好的，而且他经济。经济也是发展的比较好，疫情啊，也战争啊，都处理的挺好的。那你要说拜登因为年龄的问题会，让美国国家置于安危险之下呢，也有点夸张了。但是，这个是我认为是一个过度解读。但是，像特朗普这个，就是你因为。是选一个老人还是选一个坏人，我觉得选坏人更加危险，这是我的看法。因为你这个特朗普上台肯定是跟普京是一伙的，然后就完全把整个国家颠倒过来了，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很糟糕的事情。
对，如果我们还记得那个特朗普，就是那时候不是总统大选吗，大选的就跟他跟拜登对决的时候，大家没有出结果的时候，出了结果，那个拜登还没有做正式总统的时候，欧盟的那些人都表示已经受够了，那些会议还记得吗？都已经不邀请那个特朗普去了。
特朗普的，对。
所以说当时搞的也是比较难弄。
所以他想报仇的，肯定想报仇的。这个普京要打你们，活该就要打。这个他这种心理的话。我觉得对整个世界的威胁都很大，感觉这个自由世界的，那你这个本来帮助乌克兰，本来可能就美国再出点力，可能就赢了，你特朗普一上台完蛋了，这事就扭转过来。
对，但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出钱支持的，因为帮助这个乌克兰打的话，本身在经济上面也不吃亏，因为。很多库存的弹药啊之类的，因为美国的军工产业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类似于这个叫什么，跟国内的这个生产业实际上是一样的，也是可以促进很多生产力发展。
对，照道理来讲是美，就是照常识来讲，美国肯定会这么做的，但是特朗普肯定不会这么做，因为特朗普这个很小心眼，当初他当总统的时候被弹劾，因为乌克兰。就是这个他要泽连斯基说他儿子的坏，说拜登儿子的坏话，泽连斯基不肯说，那后来反正就这件事情搞来搞去嘛，就弄了个弹劾。所以他反正他肯定不会帮乌克兰的，而且他跟普京就是个称兄道弟的一个关系。他一上台就是普京就完全转过去了。以前他本来就想解散北约的，那现在他上台了，去北约你们不交钱解散，那不就完了吗？这次。
对，而且好像这一次他如果能回来的话，很多欧盟的领导人还是之前的老朋友，这个也是比较难弄。
对呀、啊，比较难弄。
我这次两党这个竞选的情况，忽然就是本来开始就是说，川普的这个呼声还是非常高的啊。那么首先在党内这个候选人提名上，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了啊，川普哎。那么在两党之间的这个什么这个。最近呢，拜登倒是在一些州里边倒是上升的蛮快的啊，这个确实是，
因为他现在很多人是这个危机、一个危机意识嘛，你就是说特朗普上台就已经看得到了这个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人家你究竟是选老人还是选坏人，这个大家你就这个决定你想想 拜登过去也是老人，过去这几年的日子，你叫美国人来讲，日子是没有什么，也没什么特别的变坏或者什么东西，对吧？经济它还发展了，股市还在上升，那通货膨胀嘛，因为有的人拿的工资太高，是吧？这个也在抑制当中这个事情，所以呢，你要讲，拜登有多坏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因为美国这个选举，这个你不能说因为老你就歧视他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也不好，毕竟是他还是也不是什么都没做，对吧？过去几十年是从最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当那个参议员，一直坐下来的，当了副总统啊、议长啊、副总统啊，什么东西？
对，其实
当上来的。
其实拜登的风格其实跟奥巴马这些民主党总统差不多，就是上台了基本上也就无为而治，对不对？
对。
也不要惹什么大话题。这个特朗普的话就比较。其实也是比较类似于共和党出来的总统，可能都希望干些什么东西，你知道吧？改变些什么东西，所以说这里面也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我不知道特朗普这次会不会改。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欧洲的这些领导人关系跟他应该都不好。
前段时间这些民粹的这些人对特朗普的这个期望还是高的。所以的话呢，这为什么就是现在共和党内部对川普这个事儿一边基本上一边倒，但是在这个两个问题上呢，这两个差距比较大的，一就是在两党上，第一个在这个移民问题上，老拜呢出分比较多，特别是在美墨边境移民这个问题上，尽管。这个民主党内部人在批评老拜沿用了这个川普时期的严厉措施，但是共和党认为你还不够严厉，而且的话呢，你甚至等于敞开了让他非法移民进来，所以就引起了前段时间 Texas 啊德州的话呢，那州长自己采取自救行动。在边界上树立各种这个，这本身实际上也是一个在这个问题上通过这件事来造势的，来说明呢，这个拜登呢没有承担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在这个移民问题造成。反过来呢，这个 Texas 用大卡在这个大这个公交车送好多移民到各个民主党这个州，致使一些民主党。州的话呢，财政为了救济这些人亏损很厉害，是吧？这个是给拜登丢分的比较多的移民。那么川作为民的共和党，他丢分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堕胎问题。这个在共和党比较保守的一些这个他们对这个堕胎，由于他们比较信这个。信这个宗教的，认为堕胎是违反这个上帝意志，这样的做法呢，他不支持，而且呢，也担心一旦共和党上台，现在就是已经共和党控制的一些州，他们也采取了一些相对堕胎采取了一些比较严厉的措施，让很多人对共和党一旦全面上台，这个特别是在 Roe versus Reed 这个在最高法院把这个判例推翻了以后，各个州自己独立立法，就担心呢共和党一旦会在堕胎这种这样一风吹，使得堕胎呢更难起来，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各有这个两党各有得分和输分的。在犯罪率问题上，因为这都是这个叫什么，这个犯罪率和经济这些问题上的，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呢？经济这个谁老拜在位的时候搞得不错，但是呢，要按照川普他说，哎，我们就是搞经济的，这方面是我强项，是吧？这个 另外一个犯罪率呢，尽管在老拜期间呢，犯罪率这个回落到这个新冠疫情之前，种族主义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有所缓解，不像前段时间呢闹得那么凶。但是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好的。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在讨论美国的时事啊，因为美国的时事对中国人来讲不是那么敏感，但是这些事情也很重要，因为其实王教授说的这个边界安全的事情，其实前段时间拜登其实把这个球又踢回给川普了，因为原来众议院他是用那个边界安全来压那个拜登，就是要如果要资助乌克兰的话，要把解决边界安全就放进去。那后来就是两院这个议员谈判下来弄了一个协议，要投票的时候，那个众议院又掉链子了，死活不肯签，然后就流产了这个。那么拜登说起来呢，你这个特朗普众议院这个共和党人都被特朗普控制了，因为这个议长叫麦克约翰逊，他每天都跟特朗普通电话，所以呢被他控制了之后，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就把这个边界安全的问题就给搁置了，然后如果出问题就怪到拜登头上。实际上这个共和党是可以投票支持的，因为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费嘛，也要政府也拨了钱之后才能够调人过去加强安全。你如果不拨钱的话，都是要大家做义工嘛，岂能的，不可能，对吧？让义工去挡这个非法移民嘛，也不可能的。那现在球又踢回去了，说实话。那么究竟这个事态究竟怎么发展，我们也不好说。当然现在参议院又在想，就是要把那个资助乌克兰、以色列还甚至台湾从这个边界安全这个议案当中分出来，然后呢这个差不多1000亿美元的，就反正900多亿美元的这个议案，在这个程序化的一个投票在参议院已经通过了，然后估计在参议院能够通过，然后呢交给众议院再投票。如果众议院不肯投的话，就是我觉得确实是有问题的。这个国家现在弄得反正挺乱的，你想解决问题啥也解决不了，反正 这个民主国家也有民主国家的问题，对吧？我说当然你怎么说比专制国家好一点，我感觉。
对，我就补充一下，就是那个伊隆马斯克今天发了个帖子，
嗯，
说刚进入2024年，从边境上面进来的，数据统计上面统计出来的是88万人，
好像98万人了，快一个 million 了，对，快一个 million
啊，对对对，现在只是二月份啊，
对，
因为就我就补充一下，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里面可能除了南美的以外的别的国家都很多，而且南美的
中国很多呀，
对，南美的是可以被直接驱逐回去的，因为他们有那个法案说如果你是南美的你就得回到你入境的南美的国家，但是问题就是别的国家驱逐不回去，因为中国、俄罗斯、土耳其这种好多各种各样的国家都从这种旅游方式跑到墨西哥，然后从墨西哥进来，然后这种方式的话都驱逐不回去，因为中国那边不收，然后这边都留在这里申请这个。
我觉得遣返买张机票遣返回去中国也是做了这直接坐牢啊，这肯定是。
对，但是你知道最后其中有一个折中方案是遣返到哪里，你可能都不知道。
不知道。
遣返到那个首尔。
是吗？
对。就是好多飞机从那个西雅图运，然后把它给运，
哎、
然后把它运过去。一般很不过一般遣返的大部分都是那种单身的男的，然后第一遍审没通过，然后是因为现在中国的人过来之后，他都知道，就赶快要去跟那个海关人报到，让他们把自己捉起来，关到那个营地里去，然后就开始申请政治避难。然后就可以拖很久，然后如果你中间要是犯罪什么之类，那就会被驱逐出去嘛。他先一遍申请，但是这个数目也是很惊人的，就是抓住的人，因为很多南美的是不希望被抓住，因为南美的被抓住，他就会直接被遣返嘛，对不对？那么说明现在进来的应该是，我估计应该是在150万左右，而且你看到没有，那个都从加州的一个圣地亚哥的一个缺口那个地方，大家都从那里，
都从那里
进了几百个，
天湾呢？嗯，
厄瓜多尔就是厄瓜多尔对中国免签嘛，买张机票先住到厄瓜多尔，厄瓜多尔跟墨西哥边境是反正也是免签，然后你就坐个大巴进了墨西哥，再打个的就直接打到那个缺口地方，2天就到了，有攻略的。但现在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就是感觉共和党人可能在抹黑，但是说很多那个走线的中国都是年轻人，就是说其实都是共产党员，
呵呵，
跟共产党有关系，就那人家就、
啊、
美国人就怕了，你知道吗？你就是你这么来
了多少间谍呀、啊、或者是什么
对
呀、
啊、对。
对，今晚如果你看那个 TikTok 上录像，70%的确都是20-30岁的男的年轻人，看着就是是比较害怕。然后今晚
你如果你跟中国国内有联系，拿国安的钱的或者什么的，反正都用 TikTok 也好，用微信也好，有什么办法联系好了，统一部署了，你这些年轻人都可以搞点事情的，我操。
对，所以说这里给我们搞的压力也挺大的。
我觉得当然压力大了，因为我们留下来是所谓的吃尽了千辛万苦是吧？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初要申请读书有签证，然后拿奖学金也多难，读下来也多难，找工作也多难，拿绿卡也多难，反正是拿纸这个就是9981难啊，这个最终还好不容易小心翼翼的留下来，然后结果人家一夜之间就走捷径弯道超车就超到我们前面去了。
最近发现不少这样中国来的这个就是说是非法移民的，实际上在劳动力市场啊也抢了好多什么装修啊，做些什么特别低下的一些劳动的活，这个这些人的这个饭碗。 所以 NOD 这些方面有好多美国的工人啊也是非常反感。
对城市劳动的话，你这个干要竞争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其实现在带来很多的问题就是治安的问题，就是说有的就是抢劫啊绑架呀、啊、然后我都去就是零元购啊什么东西，你这个然后抢了车去撞商店啊，然后这种事情。然后在现在在美国买枪也容易，就是又有很多的刑事案件，要不然就是到街头上这个无家可归者，就是大批的又吸毒又怎么样的，弄得一塌糊涂这个东西、啊。
给整个亚裔和华裔这些本来的这些少数族裔呢，也带来了很多让别人说，嘿，你们给我们带来的问题，人家看不清谁是谁啊。就看你同样都是一张亚洲面孔，
嗯，
所以助长了一些就是叫 racial hate， 就是啊种族这个仇恨的一些
Asian hate， 对 Asian hate、
哎、
是一直在反正抬头，
对，
比较严重。其实这些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原来被福克斯那个新闻炒掉的是吧，一个就是当红的主持人叫塔克·卡尔森对吧，他到俄罗斯去采访了普京，然后本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看的，而且他采访的也比较长，但是呢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还有点意思，就是说人家用四个字来概括叫祸水东引，就是说普京跟他说，我们跟中国比这个我们俄罗斯算什么，中国才是世界最大的威胁，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你们不去对付中国来对付我干嘛，这个东西实际上本来这个事情中国可能也想大书特书一下，帮普京站个台，然后让普京发个声，结果这些东西只能卡掉了，因为中国没有中国俄罗斯还能挺到今天嘛，俄罗斯，结果俄罗斯拿了中国这么多钱啊，几千亿美元活下来了，这个打仗也挺下来了，结果反咬中国一口，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习近平作何感想，这人干什么，普京简直大流氓啊，这边拿了我的钱，你记得这个美国已经把你这个银行都冻结了，从我这边我们用人民币跟你做交易让你倒过你。你现在是动不动就说，嘿，这中国才是你们真正敌人，你不要跟我来劲，找他们去啊。这样了，呵呵，习近平不是气死了。
反正这个怎么说叫俄爹，反正对爹是反正是。你怎么锤扁你，他继续心甘情愿的当乖儿子，这个事情这个反正做儿子做的最好。
对啊，你比如这个日本一个很小的一个钓鱼岛是吧，这个你要是按照这个领土范围，你这个江东66屯那多大呀，那多少个江苏省的面积。
这个没人口，关键是你这个中国被俄罗斯这个收过去的领土上的人口全部被杀光了呀，就是，而且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都被俄罗斯占领了，永久占领了。
是啊，啊这边天天是要一个无人的钓鱼小岛，那边呢那么一大片的这个领土不敢，就现在呢人家他们倒是说，嘿，你们找中国去啊。
不是对那个卡尔森的这个采访普京的
对国内的话
国内
的话其实是这样的，国内节选但是没有节选这一段说中国人的这个事情，他就是把他一段一段节选出来，后来这个卡尔森回美国之后还在狂吹说这个俄罗斯生产力强大什么之类的，今天还在接受采访说俄罗斯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其实这个卡尔森也是为了争取一下争点曝光率知道吧，然后他跟普京也是一头契合，因为普京之后基本上就没有 那个机会在这个网络上说，就是在西方的网络，因为西方在一打仗就把所有的什么 Russia RT 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关掉了，所以说普京也是很开心有了这一次机会来说这些东西，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事情对卡尔森跟那个普京来说是一个双赢，但是西方社会的话，对这个整体来说反应就是，哎，他普京也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
对，
但是他是一个平台，正好让所有的有些不懂的年轻人嘛，他可能也感到很开心，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这次西方对普京的整个谈论经过很长，但是西方对普大帝的这种帝国主义嘴脸看的是更加清楚。以前呢，他对老毛子是有这种戒心的，但这一次普京是暴露无遗啊，他就是要对外扩张，我就是要搞帝国主义，我就是要作为一个帝国的话呢，我为了我的安全，我一定要向外扩张来建立一个我的安全的一种缓冲地。所以的话呢，这个乌克兰从历史上它就是我俄罗斯的，所以我现在对乌克兰的这种侵略，这完全就是我拿回我自己应该有的历史上固有的领土啊，基本上和咱们对这个固有的这个词儿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呢，
这个当初这个苏联解体的时候，所有这些独联体国家是平等的地位，乌克兰跟俄罗斯平等互不理属的，
他不认，
而且在国际上承认的呀。
嗯，他不认，所以呢，西方说普京现在是等于脱了轨的 ，off the rail， 就是说他完全脱离了正常的个轨道，甚至公开的对国际法进行挑战。所以的话呢，那么西方主要是欧盟就觉得他面临这样一个赤裸裸扩张的这样一个普京大帝，他们觉得这个普京必须要把他干掉，没别的选择，所以说他已经脱了轨了，必须这个没别的好说的。所以的话呢，下一步乌克兰这个是要继续支持的，但是呢共和党内部是吧，黑里和这个DeSantis 还有 Trump 都认为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是美国和中国，不要因为乌克兰分散了。而 Haley 的意思呢，美国必须也要继续支持乌克兰。
这个对 Haley 还是支持那个乌克兰的，所以他也是在抨击那个特朗普。所以其实特朗普最近说的这一通就是，如果这个北约国家欠费，他也鼓动那个俄罗斯去侵略他们，这个话我觉得得罪了很多人，这个估计他内部也很多人不喜欢。
没错，你欧洲去处理俄罗斯的问题，我们全球都要关注的第一大敌人是中国。而拜登的政府的意思就是说，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之间有竞争可以，但是呢要防止它上升为冲突，这是拜登的态度。
对，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是不对的。你说你俄罗斯你去侵略人家北约的欧盟的欧洲的国家，而且这个因为他想加入北约然后你就去侵略他，那这个北约当然去帮乌克兰，那中国又没有去惹任何的北约国家，你莫名其妙你说他让大家都团结起来打中国，这个不是一点逻辑都不讲了，真是。
他现在基本上是就是把这个东西方对抗这两个阵营，基本上是以中美为首的两个阵营的一个对抗，也就是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之间，所以这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之间的分歧之一啊。民主党是要管控这种竞争的话呢，不要升级为冲突，而共和党特别是川普这一个派就采取的比较 强硬比较更激烈的，甚至不惜啊发生一些正面冲突，这是啊共和党内部不一样的两个派别。
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我是小袁。那我们也谈一下国内的时事，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事情在网上特别火，就是梅西事件啊。梅西事件应该是就是美国的一支职业的足球队叫迈阿密国际队，那里面有一个大球星就是梅西，就是连续两年被评为世界足球先生啊，因为上一届的世界杯他率领巴西队夺得了世界冠军、世界杯冠军。那么梅西就是迈阿密国际队去香港参加比赛，然后呢全场的观众都希望梅西能出场，结果他没出场。后来特首专门到球场去跟球员握手，然后梅西呢他使出了全世界最精湛的绕人的技术，就绕开了，就是没有跟特首握手。所以呢在网民就非常生气，就是说感觉梅西是不是辱华了，因为梅西说起来如果不上场呢可能是伤病，但是过了两天他去日本他就上场了，那你伤病为什么到日本一下就上场？那当然也跟球迷啊人家握手对吧，你现在特首的面子太没面子了，就是专门下场跟你握手还不给握。那么这个梅西是不是辱华？当然有很多人觉得梅西很好，因为不应该给那个香港这个面子。你们觉得梅西这么做对不对？他是不是辱华？然后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件事情，
我是这么认为，这个球员的话呢。有些行动他可能有他的正倾向，但是有些行动呢没必要作为一些政治上的过度解读，包括这个是不是辱华了，不跟他握手了， 不参加这个什么玩意儿到日本去，他有没有政治倾向我不敢说，因为这个梅西这个他参加的这个国际迈阿队的这个迈阿密队的老板啊，其中一个叫马斯兄弟，他的父亲是从古巴逃亡的，所以的话呢，他这个60年代呢曾经加入了中情局支援古巴，而且呢专门组织流亡组织，他是反对卡斯特罗的。那么就说这些这球员呢、啊、或者他的老板啊有政治倾向，这都是正常。但是梅西是不是反华这个辱华，我是了解这个梅西对中国做了一系列善事的。这里就包括20多年来啊，这个梅西的话呢，作为足球慈善事业第一人，曾经在中国8次进行了各种捐赠，是吧？出巨资来帮助这个，你比如他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到中国来，用自己的冠名的基金捐款啊，甚至用自己的球衣、球等各个方面捐助，因为他可以卖很多钱的，是吧？对这个爱心儿童啊，这个各种慈善事业，他捐赠了很多很多钱，包括什么对这个什么新疆的一些小学生的球迷都，但这些东西呢，很可能触动了一些敏感，那是新疆问题。他为什么要跑到新疆给小学生捐助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啊，他是这个反正是对中国做了好多善举，但是你怎么解读这些东西，是吧？这个辱华我认为这有点过，有点过解读了，是不是？他到日本去踢了，到这边他那个身体不适啊，是不是？另外一个这个霍启刚，这香港的这个主办单位，这个背后的霍启刚，这跟这个大陆有各种联系，是吧？把这个东西做了一些带有政治背景的宣人啊，你比如2月9号啊，他发表声明说，表示呢，我们是啊，为了这个谁他不来参加，我们本来是有合同的，说你呢只要不受伤就应该上场。你不上场我还得赔偿，我至少赔偿了 50% 的门票的这个事儿，我们 是巨额亏损。第二个呢，这个主办方呢曾经让梅西呢在球迷面前亮相，结果呢也不亮相，这种做法等于是给我们当众打脸。这些说的这些话的本身呢就带有了很大的煽动性，再加上环球时报作为中国官媒发表社评，说是发这个在日本赛场上生龙活虎啊，仅过几天，他这种做法实际上把香港呢是作为跟日本是区别被对待，这个影响远超体育范畴，而且呢还要说细导一下背后真实原因是不是有政治动机。他说呢，香港有意要打造盛世经济，有外部势力故意要借此给香港难堪，所以的话呢不能让他们拍拍屁股走人了事。所以这里边就是一个抓住梅西，咱们要这个事说道，你是来侮辱我们来的。这个有点就是说政治挂帅，这意味过强，我是觉得是怎么回事。
不是呢，你觉得呢？顾博士，
我后来看了他那个有一个就是大家争论现在很多，实际上这是一个他们说中间实际上是有中间商，有个人想赚钱，然后迈阿密那边是梅西出场一个价格，梅西踢全场一个价格，半场一个价格，不出场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中间商跟香港政府 要钱了，要了好像是1600万港币吧，还是多少？说梅西会出场45分钟，然后其中他大概就拿出了一小部分给了那个跟那个签了一个梅西可以上场和不可以上场的两个合同，然后也就是说他觉得他可能默认梅西可能会上来跟大家聊一聊，但是梅西团队没收到钱，就是没有收到那个你要让梅西上场还得再额外支付比如说300万-400万美元，他们没做这件事，然后就想把中间的这个东西给抽掉。本来说这件事情是个什么慈善比赛，钱都要捐走了什么之类的，但中间有人想搓这一把，结果没吃好，梅西就没有上场，结果没上场就导致大家后来就争论很多，然后霍启刚啊什么之类就跳出来干。实际上到现在那个也没有一个人说把合同拿出来说要求梅西必须上的，因为去年在北京比赛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合同就写着说梅西必须上45分钟，就是半场，结果梅西踢了全场，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合同的要求，就是中间商可能是没想捞一笔，结果没捞好，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弄成这个样，然后霍启刚就出来说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这里面因为对于梅西来说他就是一个掏钱做事的事情，对不对？结果你不掏钱你还要让人家中间有人掏份额，我估计他也知道，对，后来就闹得大家不欢而散。因为香港那边收费要比他去日本啊踢的都很贵，我后来看的那个价格什么你要合影的话还要十几万港币，你要一块吃饭还有10几万港币，这的妈了个的，你想一想，香港那个就纯粹把这个搞成一个想赚钱的，然后日本那边的话还好一点，日本就直接就跟那个梅西的团队就说了，你要出场的钱我们也给你付了，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区别的，
所以就是。梅西是没有违反什么条约对吧？没有、
对，因为有个中间商在里面搞乱，因为香港政府是跟一个什么中间商，
就是香港是跟中间商签的约，
对，
中间商跟梅西签的这或者跟迈阿密国际队签的里面可能没有
梅西
一定要上场的条约
对
吧？
对，
所以呢，
所以说这个。就后来肯定这个事情就开始最后就会不了了之啊。
我也看到了，这就是说这个合关键的问题就是合同问题，我们按合同办事，不涉及到政治这个背景啊、扰华呀、辱华呀这些事
儿。那梅西上一次好像上一年到中国的时候还踢到一半的时候还有个小孩子穿了梅西的衣服跑上场了，梅西还给他拥抱了。
对，
其实这个梅西的形象蛮好的，其实
没错，在中国
在公众的形象当中
做了好多善事，对中国他没有什么不好的感情，
但是他应该是不喜欢特首对吧？我觉得不喜欢特首还是蛮明显的，因为特首专门来给大家一个握手，他就故意绕开了。他除非对主办方不喜欢或者不满意或者什么东西，但是也应该是只有大球星才能这么做，其他人可能都不会说故意把这个主办方特首给绕开了，相当于因为当然香港现在的自主权没那么大了，照以前的话特首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地方的最高的
行政
者，最高的领导，如果这个级别是蛮高的，对吧？所以你故意不跟他握手的话，还是蛮牛的，因为大多数人做不到，对吧？
对，因为中国人他也知道，就好个面子吧。你这个，
对、
啊，本来你要握个手，可能这件事情大家就不说了，就受伤。
对，
那个
如果他跟特首握个手，然后甚至还。
合个影，
开玩笑，合个影啊什么的，那这个事情就算了，对吧？因为这个，然后特首看着特首面子上也不会去骂他了，对吧？
这大牌都有自己的脾气，好吧？ 不是说啊，你是特首，我就跟你给你面子，不是那么回事儿。他瞧不上你的话，对不起，我也不给你面子。
所以这个以后还有没有？因为香港人他可能他想要把这个事情就上升到很高的高度，就是说你就想要破坏香港的形象啊，要阻挠香港的发展呀、啊，或者什么东西，这种帽子使劲的扣，但有啥用嘛，对不对？你香港究竟好还是不好？梅西也帮不上你的忙，然后这个如果你好的话，他梅西这样也不可能靠梅西一个人就把你说坏了，然后不好的话，梅西也没有办法把你弄好了，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插曲。
对，这个还是中间商想捞钱，然后觉得梅西会出场，结果搞的就是不对。因为如果梅西要按照给梅西的价钱的话都给了的话，中间商就没有赚的那个余地了，知道吧？没。
嗯。
因为毕竟要去吃饭拍照的人还是少数，你说大部分人买一下那个票去看一看就已经很贵了，你说再掏个什么10万港币，你们再去合影一下，这妈的，这哪有这样的价格了，对吧？
好像香港那个特区政府花6500万呢，还挺多的。
对啊，你这个人家的这个政府掏钱，那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还有广告时间吗？啊，不是。
结束了呀。
那
实际上
感谢。我还有2分钟。
实际上是属于安排，这个就是说这合同各方面安排上掉链，然后呢特首这边呢期望值又过高，然后呢遇到问题以后啊脸上挂不住，还做各种上纲上线的解读，这么一弄就把这个事儿闹了。中国的
有人说什么霍启刚是下一任特首的人选啊，什么东西，然后通过这件事情把自己给搞黄了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如果这个中间上是霍启刚，然后他开了个，他拿了政府1500万，然后付给梅西一点点要他上场，没付他上场的钱又要他上场，我觉得这就比较差劲了，我觉得。
嗯，
啊，那我们今天就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郭宁泉博士还有王汉涛教授，那两位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个再见。
新年快乐。
啊，再见。
啊，新年快乐，谢谢。
拜拜。